欢迎大家来到旅客咨询室，问就对了。我是社长小冬瓜。在我的工作场域当中，其实很常会遇到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他们都有非常多亲情上的纠葛以及过不去的坎。难道真的过不去吗？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他们过了这个关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耳兔心灵维度创办人兼讲师的李崇义老师。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很难的关系，甚至是很深的伤痛，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走出这些内在黑洞？李崇义老师是萨提尔冰山对话的沟通专家，致力于推广这个萨提尔沟通法。这是一套运用对话的方法，可以运用在职场上、人际关系上，当然也能够用在跟家人之间的沟通。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辣来宾李崇义老师。耶
Hello， 各位旅客，各位这个镜头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崇义
老师。想要问问你，就是到底什么是萨提尔？
萨提尔其实我们在讲萨提尔模式是一个心理学的学派。萨提尔女士她自己担任过社工师，在担任社工的时候，她针对一个家庭的这个家族看的这个面向会比较广阔一点点。心理学派过去都是比较针对个人，这一二十年来，很多人在心理学的这个普及也好，或者是说大家越来越重视心理的卫教，萨提尔的这个学派也蛮多人关注的。萨提尔女士将这个人呢比喻成像一座冰山一样，冰山上面的那个部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过去我们比较执着在冰山上面的那个阶层，实际上我们要更好的去看到一个人的内在，是他水平面底下的这个更大的区块，占了十分之九。那如果我们这十分之九都不认识，我们怎么能说了解一个人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冰山底层的这个区块是什么。最简单的核心概念就是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个渴望。假设你的孩子小学四年级，他来跟你要说，爸爸，我想要买一台最新的 iPhone， 你如果不买 iPhone 给我，你就是不爱我。哇，你同意吗？
如果现在问我这一题，假设他现在就在线上，也许我可能会先关心他为什么需要这一支。
你的这个角度很好，你看以孩子的视角而言，他会说，爸爸你不买 iPhone 给我就是不爱我。一般人而言，我是不会同意说，我不买 iPhone 给你就是不爱你。我今天不满足你的期待，爸爸仍然是爱你啊，这是两件事啊。可是我现在把你倒过来，当你爸爸过世了，结果你发现爸爸把遗产留给了哥哥跟弟弟，哇，你这个时候会觉得爸爸爱你吗？当你是妈妈，当你是爸爸的时候，你不满足孩子的期待，你会在这里否认说，我不满足你的期待不代表我不爱你啊。可是为什么当我自己是女儿的时候，我当然我自己是儿子的时候，爸爸也不满足我的遗产的期待，我怎么会突然顿时觉得爸爸不爱我？
曾经有个案例，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比较多嘴，我就问他说，有必要吗？你的资产这么多。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小冬瓜你不懂，
那不是钱的问题。
对，没错。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说那不是钱的问题。我也同意。所以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是渴望的连结的问题。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有没有这个渴望的连结，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的。孩子来跟你要手机，然后告诉你孩子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捆绑在一起了。你再不这样，妈妈就不喜欢你，爸爸就不买东西给你咯。我用物质来跟我的爱化作一个等号了，所以孩子会反过来会来跟你说，你不买给我就是不爱我。
很多爸妈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孩子沟通，
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嘛，过去我们没学过，总以为我这样子的表达我就是在跟我的孩子连结，实际上没有。孩子会认为好像我不满足你的期待，
对，
你就是不爱我了。
对，有些父母亲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子比较有效率，可能用这样的方式跟他沟通，让小朋友满足爸妈的期待。
对，
但殊不知可能长远下来，可能对小朋友他的认知上面会有一些伤害。
是，当我们要跟人靠近的时候，过去我们都只是看外在的这个行为事件，也就是不买 iPhone 不留遗产，可是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能不能够连结去看见一个人的内在渴望是什么，那个才重要。假设这个状况，一个是有爱的家庭，他基本上对于钱财的那个取舍他就不会这么的在意。
好像搞明白了一点什么。
爸爸妈妈如果跟孩子有强大的爱的连结的，这个就是渴望的连结。爸爸妈妈身后的这个财产，老实说孩子不会太在意，因为我要的不是钱财，爸爸你要给我的爱我都已经平常都连结到。以我自己做例子，我43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在我大学的时候又结了一次婚，他的年纪跟我生母差不多大。他来到台湾之后， 他有很多的这个不安全感，怎么样让自己更有安全感一点呢？有经济的入贷，所以他就常常跟我爸说，他有的时候会不满意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在大陆还有一个儿子，有的时候他都会汇钱给我大陆的这个大哥。那当时呢，我爸爸好几次偷偷跟我说，你能不能够汇一点钱给你大哥，那这个事儿都不能让我这个后妈知道，因为我后妈知道就不高兴了，他都常常会这样说，你这么多儿子女儿，你为什么只给那个？其实呢，我爸爸的补偿作用，他16岁就生这个儿子，
是
就从来没见过，对他心里有一个补偿作用。
对，
那我爸爸有的时候会说，哎，你干嘛跟我计较这个呢？那我妈妈是，你不能独厚这一个啊，我后妈她有4个孩子嘛，你不给我这4个孩子，你在台湾还有4个孩子啊。哦，他是这样帮我们辩驳。
对，
在我爸爸的生前就跟我爸说，钱财呢要能够留下来，要留给我这个后妈，他才有保障。如果有一天你先走了，那我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对，
老实说，我认为我们4个兄弟姐妹一个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爸爸的这些钱财，我们从来不过问的。我们认为爸爸对我们而言，我们有很强烈的爱的连结。我爸爸基本上怎么处置，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意见。所以在我爸爸突然走的那一天，就我爸爸的这个所有的遗产，全部就是让我爸爸带回去。这个4个兄弟姐妹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如果能够让我妈妈安心，那也是一个好的做法。对于爸爸能够留给我们的，不是这个钱，是他的那个 image， 他的爱。
同意，
这个是我们家的状况。
如果你连结构，其实物质上也许就也不是那么重要。
突然想到社长，你会来接这个？如果不是爸爸的关系，你还会来做这个工作吗？
绝对不可能。
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连结连结感是什么？因为跟爸爸的关系，
渴望连结，
那个渴望的连结多么重要。
我最想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爸到病榻最后一刻，他都问我说：“你到底要不要接这间公司？”然后我就曾经讲过，就我那时候我很神奇，我心想说，都到什么时候，你居然还问我说到底要接公司、
这个？
我当初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离家出走，你不知道吗？当然后面也同意也答应了，那有也是对他下一个承诺。但是在若干年后，就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个冰山下。他在节目上留下了对我一段话，就是他希望我能够一切平顺，因为他希望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为我多铺一点路，才不会像他小时候过得那么辛苦。
知道说带不走一切，妈妈说让你的，知道说一切都带不走，但我还是希望说我能帮你们多铺一点路，你们才不会像我小时候那么辛苦。
你是那个当下看到这个录影听到的，还是事后回放去找才看到的？
很多年后，我父亲过世很多年后，这个影带还不是我原本有的，是我上网有一天不小心查到，然后就看到他在上了某一个节目。那当时的背景是我离家出走，我不在家，他是一个汉子，可是他在节目上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主持人就问他说，你有什么话想对你儿子说？他就讲了刚刚说的那些话，他内心的那个渴望是他希望我能够过得好，继承公司只是那个看得到的冰山，但是内在还希望我过得好。
当时看到你爸爸在镜头前面讲这段话， 你的内在有冲击吗？
爆哭，基本上我那天没有办法就是出门这样子。天哪，为什么到现在才知道？应该照理说我是跟我父亲最紧密的人，但是我却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真的听出他的言外之意。
是
过去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面对面相处的过程当中，他 always 他只是讲说，你要不要接这间公司，你要不要做这份工作，你要不要做这些，
是冰山的表层。
到了那个阶段之后，我跟我父亲，虽然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但是我是真的是看完那个影片之后，我跟我父亲和解，我也跟我自己和解，我终于觉得我可以放下那个过程。而当我那时候开始要重新起来的时候，我做殡葬不是为了我父亲，
是
为了我自己。
哦，说得好。内在黑洞这本书里面提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我的价值，他都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个体。但很多人会怀疑，我是不是不被爱的？就像我不知道小冬瓜以前对于爸爸在世的时候，会经常觉得我是被爸爸爱的吗？
我跟我父亲的状况比较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深刻理解我们很在乎对方。
是，
可是在外显的部分，我们都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距离感。
OK，
然后我父亲从来不会在正面的肯定我任何事情，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是不是我父亲对我各种不满意，然后都是等到我父亲走了以后，才从他的其他的管道知道说，原来我父亲在我不在的时候，他对我的评价都是非常正面且非常骄傲，就会觉得有很大的冲突。
我记得有一个学员曾经来上课的时候说，没有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他说他过去呢都是爸爸妈妈对他期待很高，希望他能够读医学院，他自己觉得他也尽力了，可是却考不好。那后来他毕了业以后，他去参加国考，国家考试，
对，
他也没有考好，连续考了好几年。那爸爸妈妈经常对他就是说，你怎么都不够认真，不够努力。那他自己有一个婚姻，婚姻也失败了，他自己独立抚养一个6岁的孩子，他已经35岁左右了，这一辈子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成功的。爸爸妈妈从来也不会肯定我，更不用说前妻了。我这个人真的是没有半点值得被爱的地方。
天哪，这是多重打击耶。
我就问他啦，那个6岁的孩子你爱他吗？他说爱啊，当然。我就问他，那个6岁的孩子他做了哪些事情是值得你爱的？他需要做什么事情来赢得你的爱吗？
他光是存在我就蛮爱他的。
你看哈，我刚刚说那个学员，他也是这样告诉我，6岁的孩子什么事都没做就值得他爱了。我说凭什么6岁什么事都没做就值得你爱？你已经35岁了，你做了这么多，你凭什么不值得被爱？我们人出生就值得被爱，不是吗？
天哪，
他才明白其实他什么都没做他也值得被爱才对。
回顾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故事，自我的觉察是很重要的。
人本主义在谈的就是，他不是我去告诉你一个答案，如果这个世界会这样运行的话太简单了。我们要做的从来都不是告诉你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所有的生命要为自己负责啊，不会是我要为你负责一辈子。
就像我常讲，就是生命最后能够走到终点，陪你走到终点其实只有你自己。
所以我们在做的通常都是我们带着你去看到，哎，我这个思考逻辑怎么来的。
这样讲起来我蛮好奇的，就是如果假设有机会回到那个年轻的自己，你会做出什么样不同的应对方式呢？
萨提尔女士说的一个比较好的应对姿态叫第五种，叫一致性。什么叫一致的姿态呢？第一个就是首先要内外一致。我如果在一个压力情境底下，我生气了，生气是我的内在状态，
是，
可是我在外在表达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认知到我在生气，还有就是我也能不能够如实的去回应我自己的这个生气，表达我在生气。我们在学的就是能不能够实时的觉知自己，然后在你能够应对的时候保持多一点的一致。
了解。哇，这个听起来就是家庭大家都要更愿意照顾彼此的心情。
但我们说的是我们自己能够改变就行了，不是去改变别人。这个世界上99.9%的东西你是改变不了的，你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
自己，
就是自己。但我们却舍近而逐远，我们都不
想要改变别人。
对，我们都想要改变别人。也就是说，今天爸爸叫我回去接一个事业，他一讲这个话我就生气，不想接了，不要再说了。我因为不接纳我有生气，所以我就用外在的行为想要来打消他，想要改变我爸爸。可是当我们认知到我在生气，我能不能够去允许我有生气，我能不能够去接纳这个生气？生气很自然嘛，我知道我在生气了。当你这样靠近接纳自己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正在这个状态里面，我可以去靠近这样的自己。这个时候我也跟爸爸说，你跟我讲说要回来接这个事业，其实我又有一点生气，我可以表达了，
很如实。
对，爸爸听到我这么说，他有可能就会比较放下原本的身段，就愿意跟我有一个好的基础去谈话，这是我们要的。所以他不是改变别人来打消我的生气，而是我能够先接纳我自己，透过我自己的转变带动到别人，是不是也能够放掉他指责的手。
这个真的是很棒的提醒，回头好好再消化一下。回想起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会怎么样再跟我父亲好好的坐下来聊聊。
但我要说哈，小冬瓜，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在那个当下我们要看见，那已经是我那个时候所认知到最好的决定了，已经是最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批判那个自己呢？不要再批判那个自己了，所以不要再自责了。很多爸爸妈妈会自责什么你知道吗？我又打了孩子了，我又骂了孩子了，然后自责不已。自责是让自己失去动力的一种内耗。
听老师说话真的好疗愈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去看这个方面，否则你会自己不断陷入到这个恶性循环里头，
一个回圈里面。
对，你一旦又自责又觉得委屈，第二次在遇见孩子的时候，你又会这个委屈感跟自责感又上来的时候，你要不你就讨好，要不你就会又去骂孩子，
恶性循环。
我都已经这样对你了，你还要我怎样？
对对对，
你就会口出恶言，又再来一次。那这个就是永无止境的。
说到口出恶言，就是内在黑洞，其实书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对话，然后跟一些案例。那其中有一段是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关一个叫栗子的女士啊，这个她也在跟家人互动当中有很多情感上的纠葛，请老师分享一下。
她原本都住这个美国，然后她好不容易回台湾了以后，她的这个婆婆呢年事已高，所以她请了一个外籍的看护。那后来呢，这个她因为有事要回去，原生家庭的爸爸呢 就跟他说，你那个看护能不能留下来，我那个朋友例子呢，他就说好，他就让那个外籍看护去帮他原生家庭的这个爸爸这边的忙，其实是帮他弟弟他们这边啊。那最后呢，回到美国三个月再度回到台湾的时候，他又需要这个看护了，结果这个看护时间到了，他就说他不做了，原来是他的爸爸帮他的弟弟去申请了那个看护又回来。
天哪，
他在这里就觉得说，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背叛了，因为他认为爸爸是最爱我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叛我，所以他对他的爸爸非常的不谅解，他的爸爸就跟他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那既然人家都说不做了，我们再把他请回来是有什么问题吗，反正就跟他说道理，他是姐姐，就跟他说你不要跟弟弟计较啊，弟弟也需要嘛，就让给他有什么关系，他就爆炸崩溃了。后来因为他请不到看护，他就自己照顾。那这个例子呢，后来这个婆婆过世了，过世完火化以后，她突然有个顿悟，她发现人其实就活这一遭，她干嘛要跟她爸爸这么的纠结，说不定哪一天走的是她的爸爸，她不想要把这个留在她的胸口里头，所以她就决定要来跟爸爸和解，还好这是她爸爸还没走，愿意跟她爸爸去和解。所以我在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所有的客观事实都没有改变，
对，
爸爸可能有可能冲康把这个看护弄到他弟弟那里去
对，
爸爸有可能跟他不断的解释，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爸爸也没有来试图跟他和解，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栗子这个人的内在，过去我认为爸爸是爱我的，但是爸爸今天帮着弟弟抢我的看护，我就开始讨厌爸爸，爸爸什么也没做，当我的婆婆死了，他火化了，我有个感悟出来，我决定要原谅我爸爸，外面的客观事实都没有改变，
他的父亲也没有改变，
对，
他弟弟也没有改变，
对，都没有改变，
甚至搞不好也没有跟他道歉，
对，也没有，但是他愿意在这里放下了所以我们在说这个世界上啊，唯一最不放不过的人是自己，
原谅也从来没有原谅任何人啊，只是让自己可以放下而已，
所以你看我们在说哈，那个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hate begets hate， 就是仇恨招致仇恨，因为我的内在有很多的仇恨，我要用仇恨来回应对方，
对，
其实同样的我也逃离不了这个仇恨。我们常常会问人家说，你如果是想要离开这样的困境，你要有什么选择？你今天做了一个决定，其实你可以做的，我们不会去阻止一个人说你要做什么，有人想要去轻生，不会去在这里阻挡你，但通常我们会问，你发生了什么事，你有这个念头，这么做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对你的坏处是什么，让你去看清楚，当时在那个当下你是不是有很大的愤怒，
对，
你允许自己愤怒吗？很多人不允许愤怒，我才会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我要去报复人家。 Stephen Covey 说，有一类人是怎么样，一辈子与敌人为中，以敌人为中心来活着的，以成功有约的作者他说的，我以敌人为中心来活着，那我好痛苦啊，因为我一辈子都想着要怎么报复，那我怎么会快乐呢？
对，
所以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快乐，快乐的人不是他一辈子都比较幸运，不是的，
而是他选择，
而是对他脑袋里面自己可以选择快乐。
今天很有收获的一集，真的非常感恩。从今天就是这样整个顺下来，然后老师分享了非常多的那个实物的案例，然后也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可以从不管是从感受上切入，然后去厘清自己的一个状况，或从你的最深层的渴望，然后来去了解自己内在价值，我到底在乎的，我要的，我到底是什么，然后以及就从比如说刚刚老师讲身份的那个转换，从比如说父亲对你，你对孩子的这种身份的不同的交换切入，然后来去找到也许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个答案。关于这个萨提尔的一个概念，还有什么老师想要再补充跟大家分享的吗？
其实萨提尔模式呢，萨提尔女士有很多的金句啦，有很多的这个她的核心的理念，其中一个是说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宝藏，
对，
很多人都会往外看，其实你不需要，其实你往内看，找到你内在的宝藏，你就有机会去达到你想要到的地方，所以把这个留给大家吧，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为什么别人都不这样对我，为什么他都不这样好好的善待我，如果别人这样对我，那我是不是也同样是站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我这样的人呢？如果我是的话，那我这里面就有好多的仇恨。如果我是可以跟自己更靠近一点的人，我通常对于一个愤怒委屈的人，我就能够去接纳，接纳就有动力了，当一个人被接纳了，我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感受，我在这里就能够得到舒缓，我就有力量 为自己负责。
老师，这次你有出这本《内在黑洞》这本书，最主要是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跟我的伙伴朱芳怡他一起合写的，因为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觉得有一些冲突了，
对，
他才进到课堂里头。那进到课堂里头才发现啊，原来所有的教育啊都是被上一代给影响。这也是萨提尔模式里头谈的，你现在做的任何的决定绝对不会是你这个当下才影响着你的。那他因为这样子也开始投入到了这个课堂里头，然后看了很多的不同的这种人，然后他把他的这个故事呢汇整起来，透过议题来问我
觉得他适合就是推荐给什么样的朋友呢。
里面谈的这个十个主题不光光是你是深受这个黑洞之苦的，就是说你有很多的困境的，包含你的亲朋好友之间，如果他们有一些困境，你看了以后你大概也知道我要怎么去跟这样的人靠近一点，帮助他带领他，因为我里面基本上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的，带领他怎么样走出他的内在黑洞。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要带领人走出黑洞，你自己必须是那道光才可以。
好温暖的一句话，今天是各种疗愈。老师有很棒的著作，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上网多多的支持，然后我相信这本书也可以带给大家很多温暖疗愈的力量，那也很适合就是购买这个书然后送给就是身边需要的亲友。最后就是很好奇，今天各位旅客在看完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就是对于萨提尔有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跟了解的呢？又或者是你在人生当中还有哪些过不去的关卡吗？也欢迎可以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们一起互动讨论哦。我是社长小冬瓜，单程旅行社，我们下次见，
谢谢，拜拜，
拜拜。